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人就是耶稣，这现在已经没有争议了。欧洲、北美这些国家，这些我们愿意来留学的国家，来定居的国家，都
三大宗教，这三种宗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、社会形态。谁也愿意到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来，谁都不愿意到哈达姆伯特伊那儿去，对不对？谁也不愿意去霍梅尼那儿、卡达菲那儿，谁也不愿意去印度，都蜂拥的跑到欧洲、北美来定居留学。我们蒙了耶稣的恩典，你还不知道？你过感恩节、圣诞节、复活节，这全是耶稣的恩典、耶稣的节日，我们不知道。他是我们的神，他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却不把他当成神来敬拜。他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却以恨、与冷漠、以拒绝来对待他。就像上帝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一样，我们从来不感恩。这是我们的光景。1999年是因谁而来？因耶稣诞生1999年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站在了耶稣这个磐石上。所以说当年耶稣说，被泥瓦匠所遗弃的那块石头要成为人类房上头一块基石，就被你们所唾弃、被你们所嘲弄、被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、被你们所大人小孩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这一个，将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，谁能不信耶稣？1999年是耶稣1999年。我们中国人过去讲年号是怎么讲？康熙多少年间？乾隆多少年间？对不对？现在是耶稣多少年间？全人类统一了。连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的时候，他们也选了耶稣1949年，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他们上了上帝的圈套。所以说，早晚有一天，中国要归向耶稣。耶稣这个名字将与地球，他不能这么讲，就是地球毁灭了，他的话还在，这是耶稣讲的，说将来这个是什么？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天地不要废去，我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弃。他说将来想到将来2000年前耶稣这样讲，将近2000年，耶稣说将来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对吧？2000年前讲的时候谁都不信啊。那时候中国什么时候？中国是汉朝汉代后期啊，没有人信他呀。那个时候讲说太阳将来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，你说2000年前谁信的？没有人信的。可是200多年前，科学家们证明了太阳将来是要变黑的，因为太阳上的氢要燃烧尽的，不仅变黑，还要叫黑洞。当然，太阳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发光了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叫什么呢？叫宇宙坍塌。因为那个黑洞啊，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，连光都逃不脱。耶稣说的话全部都应验，而当天地废去的时候，遐想耶稣的话就应验了，所以他的话不能废去，对不对？这话真妙啊！我读耶稣啊，我读着读着，有时候掉眼泪，有时候我就唱高兴，为什么？他妙的不可，神就是神了。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，这话说的真好，说就是说，当天地废去的时候，他的话就应验了。耶稣的话全部都应验，没有一句不应验，全部都应验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这话应验了，对不对？凡是没有一个信了他的，不像你做见证说他得到了平安，得到了喜乐，得到了安息，他都说我恨不得我早点信的。我也是啊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说我如果咱俩早点信，免得打那么多场。有一个有一次打架的时候，我在北京气急了，我咬他的脚，因为我抓不到别的东西，抓着脚了就咬。到现在的脚上还有我的牙印儿。你早点信主的话，哪有这些痛苦？所以每个人耶稣的话都应验了。有人说 基督教信仰不科学，我告诉你最科学了，屡试不爽。科学不就是反复试验证明吗？屡试不爽还不科学吗？耶稣的话全部都应验，没有一个不应验的。还有最后一句话没应验，就是关于永生的啊。这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应验？你死了之后才应验。等你死了之后，你眼睛一闭，腿一蹬，那个时候你的灵魂到哪里去啊？你灵魂去哪里啊？你说没有，人死不动灭，没灵魂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你试过吗？人的这奇怪，奇怪到什么地方呢？他两方面都没试过，他就宁肯信没有。可咱们中国人的话是特聪明，老人说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万一一蹬腿的时候，一闭眼的时候有灵魂，你后悔了，那灵魂不知道去哪儿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他喊你也听不见。到时候说，哎呦，当初悔不该，应该听啊，听那个牧师啊，听远志明的，我就信了就完了。这样有灵魂和没有灵魂这两方面你都没有验证过，对不对？两个都没有验证过，你怎么就非信那个没呢？你不傻吗？你将来后悔，你恨共产党吧，你恨半天你没用了。毛泽东临死的前十个月最后一次见基辛格，这是基辛格回忆录里面写的。最后一次见基辛格的时候，他快死了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。他快死的时候为什么？他那个灵啊，他肉身已经衰老的不行了，头脑转不动了，可他那个灵反而敏感起来了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跟基辛格说，他说我知道上帝不喜欢我，他说我是个好战的军阀，又是个共产党，上帝不喜欢我，上帝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这三个人，三个美国人，这三个美国人都是基督徒。他说上帝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他说他真的，这是基辛格书里边写的。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上帝呢？人到快死的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。加尔文的进化论，他的一个学生，忠实的学生，宣传一生宣扬了他的进化论。进化论里面讲人是猴子变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临死的时候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儿子守在他床边，听见他喊：“上帝啊，上帝啊！”这个进化论的权威学者竟然喊上帝，他儿子在旁边急了，因为他儿子要继承他嘛，他儿子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能喊上帝，你喊什么你？旁边还有护士，还有医生什么的。我说你要守住啊，你说你要抓住你的啊，就是你要抓住你那个你的信仰，你的进化论啊，不要放弃。结果摇了摇，最后他父亲你慢慢的睁开眼睛，跟他说：儿子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快死了，我什么也抓不住啊。你说进化论在抓什么呢？”他只能抓那个猴子的尾巴，他能抓什么？那人是猴子变的，你说抓什么？他没根儿，他没祖先，他没爹没娘，这么高贵的人，竟然假设我们是瞎碰碰出来的，这么有智慧、有头脑、追求理想、追求爱情、追求价值、追求意义的人，竟然是无情无义瞎碰出来的。你现在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相信进化论。不是说我故意的，我就没法信他，因为我凭我自己的高贵，我就知道我不是瞎蹦出来的，一定有一个比我更高贵、比我更有智慧、比我更聪明、比我更充满爱的人到了我，而且天天在爱着我，用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爱着我，这是因为耶稣来爱我，使我们，而且他深知我们活的光景。他甚至知道我跟我太太吵架，马上要完蛋了，他就借了耶稣来使我们和好。我知道这一切，你说这是不是真的？有人说上帝看不见，我告诉你看得见。你看不见风，这也看不见风，但是这风是怎么看见的？看见树叶动，你就知道有风，对不对？看见天上的云走，你就知道有风。同样，你看见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就知道有神。你看到一朵花，你就应该知道有神，因为人造不出一朵花了。你 你没有能力让一朵花，一个花籽，花籽能够产生出一朵花。第一切都是神的奇妙作为。美国有一本书叫《死是怎么回事》，是一个是美国心脏外科学会的一个主任医师他写的，他不是一个主，但是他在这个前言里面说，他说假如这本书有利于某种宗教信仰的话，你不能怪我。他是完全本着实验的精神来写的，因为他在做抢救病人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些病人死了再把他抢救活过来，有的病人抓住他的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啊快救我呀，满脸恐惧，但是有的病人活过来之后特别安然，笑眯眯的，好像刚睡了一觉一样。他就觉得纳闷奇怪，他就开始追踪调查，他追踪了十几个人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凡是那些笑眯眯的像睡一觉一样起来的人都是基督徒，凡是那些凶巴巴的恐惧的要命抓住医生的手不放的，全是没有信仰不信神的人。他们描述的过程开始都是一样，说他们知道在抢救他们，他们知道医生说他们已经死了，他们这个过程都一样，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。接下来那些什么呢，那些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，他们就陷入了一种黑暗之中，陷入了一种恐惧之中。他怎么描述，他说那是一种纯粹的恐惧，是没有对象的恐惧，是恐惧本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般说恐惧是什么，我怕一个大老虎，这是恐惧对吧，我怕原子弹，这是恐惧，我怕我掉下去，这是恐惧。但是他怎么照那个灵魂的恐惧什么呢，是没有道理的恐惧，没有对象的恐惧，没有理由的恐惧，他就是恐惧，他没有任何东西，他就是恐惧。那是一种最可怕的恐惧，消除不掉的恐惧，永恒的恐惧。但是基督徒他们就平安，他们死了之后也看见自己被抢救，也看见灵魂，但是他们都描述说有一种光，这种光非常的好，柔和温暖，他们知道那光就是神的光，就是耶稣，他们就随光而去，好美呀，心情平安的不得了，他都不想回来。你知道奇妙的经历，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，你们想看可以去找，这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，中信出的。谁知道死后的光景呢？唯有那造人的神他知道，唯有那造人的神。所以耶稣应许说，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耶稣说这个永生的话说了很多很多。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点，如果他是神，他的话句句都不落空，只是时候没到，时候一到全部应验。比方说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，他就让你得安息，得平安，得喜乐。你的时候没到，如果你的时候到了，到他面前来了，你马上就尝到有滋味，你一定会像我，你有一天会像我一样愿意出来做见证。你发现基督徒啊，基督徒都喜欢向你讲神，讲善，讲耶稣。为什么？他自己尝到甜头了，他一定会跟你讲的。他不讲他憋得慌，他难受，为什么呢？他尝到了。那就好像我发现了一个店，这个店的东西啊好的要命，就是不要钱，这店的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，而且别的店买不到了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而且货源充足，怎么拿也拿不拿一个就出现俩。你说如果我发现这么个地方，你说我没有私心呐、啊，我根本没有私心，因为那个东西用的多不了，我根本自己也用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去拿。我先告诉谁呢？我先告诉那个，这是私心了啊！我会先告诉我最亲的人。我首先就是告诉我太太，那时候太太在北京，我写信告诉她。啊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信耶稣。你知道在北京听到这个话，像天方夜谭一样。他不理我，他回去都不理我，他以为我是在骗他的，因为我跟他吵架什么的，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信耶稣你就好了，我就不跟你闹离婚了，没门儿。 然后我太太到了美国信了，她信了之后，我就告诉我母亲，我母亲也信了。现在我母亲回去，让我们家的人，我妹妹他们一个一个信。为什么呢？宝贝呀、啊，无价的宝贝，而且是 free 的宝贝，当然想给最亲的人啊，这就是我的私心了、啊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哪个基督徒向你讲耶稣和福音，那是说他亲你啊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你知道神是什么？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神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你信了神之后，他就生活在你家里，生活在你的心里，生活在你的周围。宇宙是有情的，宇宙是有根，这个根就在耶稣身上，这就是真理。什么叫真相？真相本相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龙去脉，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，将来到哪里去，怎么样才不犯罪，怎么样才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怎么样你才能家庭和睦，这都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做人的秘诀。这个做人的这些秘诀呀、啊，唯有那造我们的神才知道。我们自己都被油蒙了心，我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我们都如羊迷了路。那耶稣来了就把真相告诉我们，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。天国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要来到我们人间了。后来有人问耶稣说天国在哪里，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，天国在你们心里。也就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天国并不在教会里，不在这个建筑物里，知道吗？不在这里。天国在哪里？天国在心里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。所以说天国近了，耶稣一来的世上天国就近了，这叫我们悔改。因为这神深深的知道，我们只要人一悔改，我们就成了有福的人。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在于人间的罪。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每个家庭每一个人，你们身上的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重担，并不是因为我可以保证并不是因为缺吃少穿。按照现在的光景啊，每个人都比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好多了。我在北京的时候啊，我是博士研究生，我还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啊，我只有两个衬衣，两个裤衩，两个背心，两双裤子，两双袜子，有一个屁坏了就行了。有时候那袜子脱下来忘了洗了，这个又穿脏了怎么办呢？把那个再搓一搓再穿，就这么穷。我就有一个西服上衣，买了个西服上衣，像拍和尚的时候，我在和尚第六集里面讲话的时候，我就穿那个西服。那个西服没有领带儿，在中国哪能打领带儿？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呀，都在生活上都没有问题。我们所有的苦恼、烦恼、痛苦，都是因为人间的罪，夫妻之间的罪，儿女之间的罪，同事之间的罪，或者你自己的罪，你自己的贪婪，你自己的不知足，你自己的斤斤计较，你自己的恨，恨人是罪啊，你自己的妒忌，所有折磨我们的，要么是我们的罪，要么是别人的罪。但是呢，我们人身上都背着两个重担，一个重担什么呢？是我们自己的罪，背在后面啊，自己看不见的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罪，在我们前面，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看见了之后，他就伤害你；你看见了伤害你，你看见了伤害你。有一个俄国的言语说得好，他说什么叫生气？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我们什么叫痛苦？痛苦就是拿别人的罪来折磨自己。当然我们后边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罪还背着呢，那个罪更是天天折磨着我们，我们天天背着不知道。你爱发脾气的人那就是你的罪，你贪恋钱财的人是你的罪，你这个好色的人是你的罪啊，好吃好赌这个都是你的罪，你自己不觉得，你还觉得快乐。那魔鬼呀、啊，魔鬼他就有一个办法，他让你看不见自己的罪，知道吗？你以为是快乐呢？你背上要是背着一个东西啊，上山向上长进， 好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背这个东西，但是下山的时候好快呀，就是下山。所以你在坐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你还以为快乐，哎，我为什么这么轻啊？走路我不用走，他不用走就往下跑。为什么？你在最里面，你后面那个最佳的，你好快呀。所以你知道耶稣来了，让我们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要悔改。这个悔改包含着神最深的爱。你不要以为你来教会就说，你先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。我信你们这儿干嘛？我不信你们这儿，我觉得我是个好人，我一到这儿成了罪人了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说，说这个教会里都是罪人，监狱里都是好人。监狱里每个人都说冤枉，我是好人呐，我冤枉。到了教会里，别人都说我是个罪人呐，求神赦免我。信仰的秘密是什么？信仰的秘密就是来到神面前，看到你自己的本相。这是信仰的秘密。你一看到了自己的本相，你就活在真实之中，活在真理之中，不再活在虚幻之中。你不再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一开始的时候讲，你在座有好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好人。圣经上讲，神从天上看有没有义人，看了一圈一个都没有，都是五十不效法，都是五十不效法。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啊，那个福气就来了。丈夫如果认了自己的罪，最高兴的是谁啊？是妻子。妻子如果向神认了自己的罪，首先高兴的是丈夫。儿女如果老在神面前祷告认自己的罪，做父母的好高兴啊。哦，神的大能啊，唯有神的大能使人能够认罪，唯有认了罪的人才能蒙福，不认罪的人不可能蒙福。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罪人。我信主八年了，说实话，我越信主信的时间长啊，我越发现自己是个罪人，对罪特别敏感。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心灵打开了啊，就是你那个灵魂深处的那个灵啊，心灵深处的那个地方跟神接通了之后，听了神的话，信了他的话之后，你对罪特别敏感。你过去不以为罪的，现在你就知道是罪。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我犯罪好多呀，各种各样的罪。现在想起来就是啊，我原来我们犯了罪还有理由呢。比方说北京流行一句话，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。所以这话外之意就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在家庭之外去找另外的人，因为有了爱情它就道德。这都是什么呢？这都是罪。可是我们的智慧呢特别狡诈，被我们的罪辩护。其实农村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他就对清楚，他说这是缺德，也是完了。我们认罪之后，谁都高兴，神也高兴，人也高兴。所以一个教会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也是一样。如果每一个人认自己的罪啊，我们是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耶稣讲啊，有两个人祷告，一个人是税吏，就是汉奸了啊，另一个人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社会上最有地位、最尊贵的，当时在宗教里边算是那个。啊，头面人物啊，两个人祷告，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一天进食三次，我的收入当纳的都纳了十分之一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搜刮别人的钱财。”他这样祷告，然后那个税吏怎么祷告啊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。”他不敢抬头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回去以后神所喜悦的、蒙神悦纳的是这个税吏，是这个税吏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。所以如果每个人自以为意，觉得我们还不错，是个好人，你离信仰还差得很远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个不好的人，你觉得你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你觉得你确实有很多杂念在里头，这个杂念让你甚至让你痛恨自己，我怎么就这样没出息呢？我怎么就这样肮脏呢？啊，你甚至到了恨恶自己的地步的时候，神多么喜悦你！那个时候，信仰才真的进入你的心。你如果真的这样，你在今生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人！ 谁见神爱谁，见了就谁爱你。你的家是个好妻子或好丈夫，一定认自己的罪，天下就会太平；光看别人的罪，天下就会打起来。上帝的爱它包含在这一条里边，认罪悔改重生得救。而认罪悔改的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来到耶稣面前，承认耶稣是那位神来到了人间。我们抬头望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我们沐浴着阳光和空气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它的奇妙，我们甚至时间长了习以为常，我们不再想。但是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的本相，因为是神造了我们，神爱着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活在罪中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。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回到他面前，与神和好，从此你就是天人合一的人。我信主之后最大的一个指示是说，我觉得我跟神是同行同伴，我走到哪里神就在哪里，我走到哪里我都感受到神与我同伴，而且神还爱着我。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深深的知道神就在这里，因为神是灵，就在这里。神愿意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用我们的深深的灵魂，很深处的那个灵魂来听他的声音，听他的声音。他愿意把这个爱赐给你，而他最大的爱就是能让你认识真理，认识你的本相，好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好人，真正的好人，真正的好人。真正的好人一定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个不好的人的人。问题就这么简单。中国古人都说虚心使人进步，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面对那个造物主，虽然他高高在上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我特别喜欢耶稣这句话。我每次祷告来到神面前，我都想起耶稣这句话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和朋友都记住这句话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内室啊，关上门，祷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垂听，必然报答你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就活灵灵的就把神给我说在那儿。我一说祷告的时候，我喜欢把灯拉灭了，在黑暗中祷告，因为我知道神就在我旁边，他在暗处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因为他超越了三维空间，他是灵，但是我知道他就在我旁边，他在听我的祷告，他在知道我用心灵和诚实向他祷告，他就在听，而且他听了之后，耶稣说了，他必然报答你。哦，我就觉得神天天活在我的身边，天天活在我的里面，我知道神也就活在我们中间。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用这样的心情去向他祷告，他都会进到你里面去，给你那个深深的平安，深深的安静。尽管这个世界翻来覆去，像沸腾的热水一样啊，开水一样，但是他给你深深的宁静，深深的平安，甚至面对死亡，你所有的家庭的重担、工作的重担、个人的重担、莫名其妙的重担，这些东西，你到了，你如果真的认识了神之后，全消失了，因为你接触了宇宙的本根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本根。我太太三个月前发现她有肝癌，那个 tumor mark，tumor mark。那个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痛哭一场。那个时候她不在我身边，我在北加州，她在洛杉矶。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痛哭，她也痛哭。然后我们都分头祷告，他也祷告，我也祷告。我从下午听了消息，一直跪着祷告到夜里12点，他也一直祷告到夜里。我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不是爱吗？你不是拯救啊？我这样为你传道，我这样奉献给你，你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我？”我怎么祷告怎么心里不平安，怎么祷告怎么不平安。我就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“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然后祷告祷告祷告， 一直祷告的很深很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跪在地上流泪祷告。祷告到夜里快十二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里面，那个时候我的心已经空了，完全空了，空空了。神给我一个意念说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他没有病。我听到这个意念，我就站起来，就蹦起来了。你知道，一个信神的人是可以听到神的话，神一直愿意。我今天还读那个陶树啊，一个美国的啊神学家写的书，他一开始他就讲了，他说神一直在向人类说话，神一直愿意向人说话，可是人类太浮躁，没有人静下心来听。先知以赛亚也经历过这样的话，神说，我说给谁听呢？我派谁去呢？只有以赛亚听见了。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神在寻找聆听他的人，我们现在太忙了。我那天我真的感谢神，让我一下午一晚上安静在神面前，用痛悔的心来祷告，认我的罪，为我祷告，为我太太祷告。神就对我说，我爱你们，他没有病。我就信这话，我就蹦起来赞美神。我打电话给我太太，我说你祷告怎么样？我太太告诉我说，就是我祷告的时候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老在我心里出现，就是那句话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接下来一系列的检查，ultrasound、CT 扫描，我知道都不会有问题，因为神说了都没问题。但是经过这件事，神让我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知道怎么亲近他，怎么样用痛悔的心去亲近他。我以前以为我已经认识神了，我这才发现我还差得很远。我太太因着这件事向神祷告说，神呐、啊，只要你存留我的性命，我的后半生要奉献给你，服侍你。他本来是个会计师，他刚刚拿到会计师的执照。我真的感谢神。你知道神是什么？神就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，神就是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。神是又真又活的，他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参与我们的生活，他管理我们的生活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。只要你真心的敬他，真心的爱他。我太太这次又化验血，那个舒曼玛的指标已经降下来了好多，降下来了很多。你知道神是真的，神是真的。如果你信神，你就永远不会垮掉，因为这是真相。你接触了宇宙的本根，你接受了你跟宇宙的那个本根联系上了，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你跟他接通了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我们的病是他给的，圣经有句话说的真好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向他。万有包括人都是本于他，都是从他而来，然后都是依靠他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的生命气息都是靠着他，依靠他，然后将来我们要归向他。如果你认识了这位真神，宇宙的本根啊，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但是这就是凭信，用科学测不出它来，用理性你没有办法完全 understand， 但是靠着你的信心，你就来到他面前，只因他的话你就信他。这样的人有福了。耶稣他死了以后复活，三天以后复活，这门徒有的人不信呐、啊，门徒说：“真的是你复活了吗？”他伸出手来让多马摸他的那个钉痕，说：“你看看。”接着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。”信仰，关键就是一个信，信是一个闸门，你把这个信的闸门一打开，活水的江河哗就流下来。我刚才说了，有一个宝贝殿， 是 free 的，随便拿的，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都可以去拿。但是有一个动作你要做，你要去拿，你要去拿。神从来不剥夺人的自由，他希望你在自由状态下去归向他，就像谈恋爱一样，他希望用爱来吸引你，你就快跑跟随他。我原来我是那个麦当的，是 number nine， nine 是鱼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我到了那天没麦当的，只有什么呢 ？Burger King，Burger King 的鱼是 number eight。结果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呢，他给了我 Burger 给了我那个鱼的那个三明治，然后呢给了我个空杯，我就纳闷儿，我说在原来麦当劳都是给我一杯饮料啊，他怎么给我空杯子呢？我在那发呆，这怪了，他们又忙，我又不好打听。就过了一会儿啊，我才发现呢，别人呢，都在旁边就去灌，想灌什么灌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坐在那儿，神啊，感谢你，借着这件事又给我一个启示。